牌子真的是每一个都是神的珍宝。 Amen。 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更多的为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施工来祷告，也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家长真的是去到他们当中来帮助他们，来爱他们。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一点钟也有这个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培训班，巴不得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参与。我们盼望我们看到这些可爱的小孩，神的珍宝真的是每一个把他们都带到父的面前。 Amen， 哈利路亚。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从十五章的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那个 remote 可以给我吗？ remote 好，谢谢。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里面看一位伟大的父亲。我们一同来读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哪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造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向里喊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第二段的经文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一同来。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们再次低头来仰望主。哈利路亚，西斯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主你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今天纪念父亲节，我们感谢你，你透过地上的父亲彰显你的爱。主，让我们能够更认识天上的阿爸父，你是万福的泉源，你是创造我们的阿爸父。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更深的体会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引导。我们把一切的感恩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通常读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故事，我们常常会把重点放在谁的身上？这个浪子。 我们会常常注意这个浪子他的悖逆，他的对父亲的不孝，他的堕落，他远离父家，然后他任意放荡，他穷苦起来，然后到最后他醒悟，他要回家。这是我们常常读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一个重点，放在浪子的身上，放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我们如何远离神，如何在痛苦当中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但今天我们愿意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要从父亲的角度把重点放在这位父亲的身上。我们要从五方面看这位的父亲。我们看这位父亲他的心如何被破碎，父的心也在流浪，父的期盼，父的慈爱恩慈，还有父的快乐。所以让我们注意十二节，父亲的心如何被破碎。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你发现这个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这个儿子怎么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来到父亲的面前，他要分他父亲的产业。其实父亲的心听，父亲听到他这样的一个要求，父亲的心是何等的破碎，何等的难过。这位父亲把儿子抚养成人，辛辛苦苦的把他养大，这个儿子没有孝顺父亲一天，也没有真的是帮助他的父亲，居然一天气冲冲的跑到父亲的面前要分产业。我们圣经可能记载得很客气，可能这个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说，老爸，该死的不死，怎么要等那么久还没有分到你的产业。哇，你想想看，假如你是这位老爸，你会不会心破碎？真的是会难过，他恨不得早点分爸爸的产业，恨不得老爸快点死。其实圣经没有讲出来，但他心里面一定想要分产业，老爸要怎么早点死嘛。所以这个父亲真的是心破碎，何等的难过。这个儿子恨不得老爸快过去，他能够承受这个产业，成为这个产业的主人，他可以有所有的主权，可以任意来妄为，可以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受这个老爸的约束管理。他有了产业，有了钱呢，就可以随意而行。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发现人类的堕落跟这个浪子的堕落完全的一样。这个浪子如何让父亲的心破碎？同样的，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父神的心也因着亚当夏娃的堕落，天父的心也是同样的伤痛跟破碎。因为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这个蛇怎么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曾经讲过，你发现撒旦蛇非常的狡猾，他特别的在第五节里面强调，因为神知道这三个字。你发现假如不加这三个字， 这个也是非常的顺畅，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为什么撒旦蛇要加解三个字？因为神知道，故意加解三个字，神知道。为什么？好像让夏娃感觉到神知道这个善恶果树是何等的一个的好东西，好像神故意知道而不让你们去吃用。这里发现撒旦仇敌在夏娃的心里面在挑拨离间，好让他们去怀疑神，好像神知道这个是一个好东西，神故意不要给你们，你们应该得到的，但是神却不给你们。神知道，故意加了这三个字，让他们去怀疑神的慈爱，好像神把这个好东西收起来，假如你们吃了，你们就能够如神，神不希望你们像神一样能知善恶。其实我们中文圣经翻成知道善恶，在原文更是表达是定善恶，你们就能够像神一样有这样的主权，可以任意做你们喜欢做的事，以自己的善为善，以自己的恶为恶，你能够完全的自主，不需要照神的善恶的定规道德律来做事情，你变成完全的独立，完全的自由，你可以任意而行，像神一样的自由。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自由其实是带来什么？完全的堕落。就好像火车轨，这个火车走在火车轨的上面，假如这个火车完全的自由行不行啊？糟糕了，它完全的自由一出轨就怎么就会带来灭亡。所以你发现当初人类的堕落，他要完全的自由，他不要接受父神的善恶的定规跟带领，父神的心是何等的破碎跟伤痛。他要完全的独立，自己来定善恶，自己来定规，自己来做主，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他不要接受这个父亲的安排定规，他要完全的自由，拿了他的钱他就可以出去了，不要再看到这个老爸，不要被老爸来跟他讲任何的事情，他可以任意而行，任意放荡。这个浪子的堕落，这个浪子如何的背逆他的父亲，让他的父亲的心破碎。同样当人类堕落，我们的天父心是何等的破碎。其实这个产业父亲迟早会给这个小儿子。同样当我们看创世纪伊甸园的时候，这个善恶果树神坐在那边，其实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善恶果树迟早神也要给亚当的，但是不是在他们生命不成熟，没有被考验过，没有在生命成长到成熟完全的爱神顺服神之前，就给他们这种的独立跟智慧跟自主。就好像这个父亲，这个产业是要给这个儿子的，但这个父亲要等候等候，到这个小儿子真的能够知道如何去管理自己，如何能够按真理而行，才能够把这个产业给他。神当年在伊甸园做了两棵树，一棵生命树，一棵知识树，这两棵树其实都是要给亚当跟夏娃的，乃是要他们经过考验之后，神要把生命树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有这个爱的生命，顺服的生命，然后再把知识树给他们。但是很可惜， 亚当跟夏娃没有照着神的次序。就好像今天很多的 teenager, 哇，因着知识的爆炸，他们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步啊，没有这种自律，没有那种的圣洁，结果得到各样的知识啊，各样的性知识，黄色的资料，各样的这些的色情暴力的资讯，结果他们怎么样？只有堕落。因为他们没有那种生命，没有那种成熟来处理这些的知识。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可怕的知识爆炸的时代。要吃知识素，哇，一上了电脑，一上了网，各样知识都有。但是这些知识假如没有生命去承载的话，不能分辨的话，只会带来什么？败坏。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小儿子，他跑到父亲的面前要分产业，要远离他的父亲，父亲的心是何等的破碎。第二，我们注意13节到14节，路加福音13节到14节，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13节到14节。好，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哪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到远方流浪，在那边任意放荡，浪费子财，那地遭了饥荒，他就穷苦起来。他穷到一个什么地步？苦到一个什么地步？圣经怎么描写？哇，他去放猪，做最肮脏的工作。犹太人是最不喜欢猪的，猪是不洁净的。但是他去放猪，而且连要吃猪的食物豆荚都没有人给他，何等的穷，何等的苦。他的父亲在家里面，虽然人在家里面，父亲的心一定会怎么样啊？会想着这个儿子，父亲的心一定会想，哇，这个地大有饥荒，我的儿子吃什么？我的儿子有没有地方睡？他的心一定跟着他的儿子在外面什么？同样的流浪，同样的受苦。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体会这种心情？当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其实父母的心也生病，甚至巴不得这个病在我们身上。当儿子或者说我们的儿女在外面啊，去旅行，或者说没有准时回来，或者说在外面上课，诶，怎么还没有回家？你的心也怎么跟着他去流浪？我的儿子在哪里呢？父亲他的心也同样的跟着这个小儿子在外面受苦，跟着他流浪。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天父同样的，他的心在爱里面也是受苦，也是真的跟着在流浪，在寻找他们。所以当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纪第三章描写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院中怎么行走，行走。其实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办法把原文那个行走的意思完全的表达，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加强语气的强调，应该翻成行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们的神不晓得在这个院中走了多久，可能走到已经傍晚了，天起了凉风。我们的神心里面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走来走去。因为他所爱的儿女，他所爱的亚当跟夏娃背叛了他， 远离了他，甚至躲藏起来。神的心也在流浪，也在流泪，也在伤痛。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来描写神的，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翻译成 Long Suffering of God。 我们中文圣经好像太客气，就不把它翻成神为我们受苦，就翻作神不轻易的发怒。其实不是原文那个意思。假如你们回去看这个出埃及记34章第6节，描写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中文圣经就翻作不轻易发怒。其实原文是神的 long suffering， the long suffering of God。 我们的神因着他百姓的背叛堕落，因着人类的堕落，我们的神的心也是何等的在难过，在受苦，好像跟着我们人类一同的在流浪，在寻找我们。这是这位父亲他心里面也跟着流浪。而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20节，我们看到这位父亲在圣经里面怎么描写他呢？讲到这个浪子他回头了，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寒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我们特别注意相离寒远表示什么？表示这个父亲远远的在这个村口就看到他的儿子出现了，然后第一时间就跑过去相认他，来抱他。让我们想想看，怎么会有那么巧的？儿子一出现，老爸就好像得到这个电脑的情报，知道儿子回来吗？怎么他会第一时间就去跑到这个村口去认他的儿子？表示这个父亲怎么样啊？啊，长长的每天的就站在那个村口，盼望着他的儿子回来，想念着他的儿子。让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对儿子的这种的期盼。同样，我们的天父他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爱人类。在创世纪第3章里面描写，当亚当夏娃堕了之后，不但父神的心破碎，神在那边走来走去，心里面说怎么办怎么办。而且下一句圣经描写神在呼唤那人，你在哪里？我们的神不断的用他的爱在寻找我们，你在哪里？就好像这位父亲不断的用他的爱在盼望着他的儿子回来回家。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们的父神不单单在伊甸园里面面对着堕落的亚当夏娃在呼唤着他们，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在过去的这几千年来，我们的父神没有停止过对罪人的寻找，不断的发出呼吁，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所以今天巴不得在我们当中，你是慕道友的，你还没有受洗归入基督的，巴不得父神呼喊的声音临到你，你能够真的听到神的声音，他在呼唤你，你在哪里？你要回转，你要归家，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能够享受天父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你在哪里？父神不单呼喊呼唤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布道友，神在同样的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神也发出同样的呼唤。神的国度需要更多 的工人，需要更多爱他跟随他的门徒。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就好像神对以赛亚所发出的呼召，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你愿意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能够回应神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这是神在他国度里面一个永恒的富裕。你在哪里？是否你像亚当夏娃一样躲在树林的里面，你在躲避，你在隐藏？对，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很有恩赐，很有能力，但是他们躲藏起来。哎呀，牧师，我没有恩赐啊，你不要找我，我不能啊，我你看我那么忙。但愿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躲藏起来，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推却神的呼唤，让我们都能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的神不断的在呼吁我们，在寻找我们，你在哪里？然后第四，我们来看这位父亲的恩慈。特别在二十节里面描写这个父亲他怎么样，他上任他的儿子的时候，这个父亲就看见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景象，连连的与他亲嘴，不单是拥抱他接纳他，而且他还吩咐仆人怎么说，二十二节，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这个父亲拥抱这个儿子，与他连连亲嘴，代表什么？代表对他的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赦免。假如这个父亲没有任何的恩慈的话，他可能会责备他，你看我早就不是跟你讲了吗？啊，叫你不要这样你就不听。我们常常做父母常常也会在律法里面没有饶恕啊，来数落对方儿女的罪，但你发现这个父亲没有任何的责备，完全的接纳，完全的饶恕。而且要我们想想看，他说拥抱的不是一个很光鲜很清洁的儿子啊，他是在猪棚里面走出来的，可能满身都是猪臭，满身肮脏，但这个父亲没有嫌他的肮脏，用他的爱来完全的拥抱他，接纳他，饶恕他，赦免他。不但赦免他，接纳他，而且要把上好的东西吩咐仆人拿出来，给他三样东西。第一，给他什么？袍子。这个袍子代表什么？尊贵。然后要给他戒指，这个戒指代表什么？权柄。这个鞋子代表什么？主人的身份。因为在那个时代，奴隶 slave 是不可以穿鞋子的，只有主人家才可以穿鞋子。所以这位父亲把最尊贵的，把地位，把权柄完全加在他的身上，完全的恩慈，让他得到他不应该得的。其实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个悖逆的儿子应该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这个父亲跑出来接纳他，承认他，来保护他。既然一个悖逆的儿子回到村子，假如这个父亲不跑出来的话，他会被打死的，他应该的命运是死亡，但这个父亲真的是爱他，保护他，饶恕他。就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父神，神爱世人，我们一同来背这节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天父完全的爱，完全的饶恕， 完全的恩慈，他舍下了他独生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预备了赦免饶恕的恩典。不单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替罪代死，而且父神更把耶稣基督的义袍配在我们的身上，揭盖我们一切的羞耻，一切的罪。他也把权柄赐给我们，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什么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神把戒指戴在我们的手上，就是做儿女的权柄，也把耶稣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以称为义。这是天父对我们的赦免跟恩慈。最后我们再看这位父亲的快乐，在圣经里面描写，他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位父亲看到这个儿子回来，死而复活，死而复得，这位父亲是何等的快乐。这个儿子能够回到父家，这个浪子能够回头，这位父亲是何等的喜乐。同样，我们的天父，当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他，我们借着祷告来亲近他，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快乐。但是要注意，不要忘了，在圣经说我们吃喝快乐，不单是父的心快乐，神也要什么，我们也要快乐，让我们真的能够以神的赦免为乐，以神的救恩为乐，以神的祝福为乐，更能够以神为乐，让我们真的常常在灵里面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来仰望他，我们真的经历到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让我们真的能够常常住在主的里面，真的享受主的同在，如同一个荣耀的房子，那么的安息，那么的满足，那么的丰富，让我们能够以神为乐。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快乐，不但是我们满足天父的心，讨父讨主的喜悦，让我们的神能够喜乐。神也盼望我们在他的爱里面享受他的同在，享受他的丰富，我们也能够快乐。 Amen。 巴不得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平安喜乐的，别人看到哇，基督徒真的是有平安有喜乐，这也是神的心意，我们都能够快乐。 Amen。 我们一同低头来仰望神。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